我们把我们自己打开，谢谢你的话。特别我们今天交通这个信息，我们能够向你敞开，我们能够被你拣选，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求你，谢谢你供应了我们，谢谢你丰富的说话。这礼拜我们开始第一个信息的交通，是关于财务奉献的原则。那第一篇信息呢，主题呢就是财务奉献的原则。这个信息是尼弟兄在1948年所说的，他的说话关于弟兄姊妹在聚集在一起，他们把他们奉献给主耶稣。尼弟兄非常清楚，他的说话非常的强劲。我们需要去明白，他说话的这个他交通的那个背景。那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今天的信息就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真正的奉献给主。那圣经里面有说到很多的关于奉献的原则我们要信主。那关于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提供了我们一切，我们不需要去担忧什么，那我们都能够经历他。那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刚强我们，鼓励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能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过基督的生活，我们对他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时候会经历一些难处，但是你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有神可以依靠。那过去我也碰到很多的难处，那谢谢神是信实的，我可以能够过来。那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弟兄所交通的，他说到这个马门就是代表财富，就是我们的财产，基本上就说就是钱财。当主说到这个，神把这个马门就是指财富，在马太福音里面和路加16章里面，他说到没有一个家谱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他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特别强调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知道我们都是服侍神，但主也说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去服侍马门。那我们知道马门就是个偶像，那什么是服侍？对神的服侍呢？那我们对神的服侍，那我们对其他东西的服侍就是对偶像的服侍。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马门根据神的话就是偶像，所以我们非常小心。然后贴前1章第9节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这个担忧，因为他们正在传报关于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怎样进入他里面，你们又是怎样离弃了偶像转向神，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所以我们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赞美主。我记得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多年前了，我也是有些心里面有些偶像。那我那时候我就要把这些偶像全部扔掉， 那我妈妈就有点生气，但赞美主，我妈妈后来也得救了。我们就要认识到马门就是偶像，我们要把这些偶像，这些有罪的东西都要扔掉。通常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付偶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马门也是偶像。这里我们要很清楚，马门就是偶像。那我们自己看到，我们不能又服侍主又服侍马门。我们知道偶像，有时候人会去拜这些偶像，偶像有时候是神的对立面，神会要审判的。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之所以被俘虏，就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因为神是很敌对这偶像的，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拜偶像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到偶像就是神的仇敌，我们要抵挡这些偶像。那第二点就是，脱离这个偶像马门就是救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救恩，我们脱离了偶像敬拜，就是也是救恩。在路加福音这里，我们看到永远的生命、诸天的国和救恩。那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少年的官，他非常有钱，他是个好人，他来问主说，他需要怎么做才可以进入永远的生命呢？那主跟他说，你不应该犯罪，犯一些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他是守法律的，他是好人，但是主告诉他，他缺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放弃他的所有，变卖他的所有，要跟随他。然后那个年轻人他就很忧愁，因为他实在太富有了，他很难去放弃他的所有，然后他就走开了。那这里说关于这个永远的生命，也是关键，就是我们要完全的离开这个马门，离开这个偶像。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富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这里我们看到进入神的国就是关于这个马门。我们看到那个有钱的人，我们看到骆驼进神进真眼，比富人进神的国要容易。你要抛弃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永远的生命就是国，这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然后下个篇章我们看到的撒该的故事，然后主耶稣到他家和他一起用餐，然后撒该告诉主，他说他把他的一半的财富给了穷人。他把他的一半的财富都给了穷人，就得救恩。那主说， 今天的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不单单是撒该，也是他的全家。那撒该就经历了救恩，享受了这个救恩，那然后他也认识到，我们知道他给他的一半的财产都给出去了，那我们看到他最终他得到了救恩，他是有的喜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要我们看到这个撒该的故事。那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要成为很常有富有，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的父是富有的，他不想让我们 很穷，他想我们在他面前是富有的，但是他让我们想在他在世界面前我们是贫穷的，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我们看到他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我们看到我们的偶像，我们需要去来到主面前来完全的对付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把我们的财富要从地上的财富转到天上的财富，那我们天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要认识到主是信实的，我们需要在信实里面行事为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切给主，然后我们要全心全然的服侍主，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一切来服侍主。那我们看到我们对付马门就是要放弃我们的一切，然后那这里我们要看到该撒的故事，他们去该撒，然后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我们看彼得在传福音就有3000人看到彼得，然后他们就跟随了 主耶稣，然后又有5000人看到这3000人的榜样，他们也放弃他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下一代要跟随我们，我们需要跟着他们有个榜样，我们不应该像马门转向马，我们应该完全转向主，我们也有个 榜样。那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这里让我们看第五点，就是说种的越多收的越多给出越多，没有多余。那旧约里面我们看到那关于到我们的生活，关于主是信实的，当我们给出的时候，主我们应该给出 让我们认识到主是信实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见证，那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见证，主是怎样对我们信实的。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交通这些信息，我们能进入这个实际，能够进关于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主，那主就能够在我们当中，在过去几年主是非常信实的，我们看到主我们怎样的繁增，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成就了他一些事情，在过去一年五年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主给我们的我们要认识到，主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回到主那里去，主越给我们越多，我们得的越多，我们越要奉献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看到主是一个信实的，他是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贝，那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主的用意，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在正确路上行走，但我知道当我们说到金钱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有些难处，但是我们真是要来到主面前，
这个话题我们很少谈，我们要在这里62年的历史，我跟一些年长的弟兄有分享我们要进到这个严肃的话题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纽约市召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历史，我们需要对主忠实，对弟兄姊妹也忠实，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去接受永远的生命，去享受救恩。有圣经有两个人，一个是尼哥底母，当那个晚上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真的想要知道，他想要知道主能够把什么新的教训给他，然后主就把进入天国的路指给他看。第二个是年轻的官，这是一个很寻求的人，他不是在寻求其他事，在他永生的生命他做得非常好，他也行为非常好，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的官，他很年轻但是他却很成功，他也在这寻求永生，但是主告诉他他需要做这件事情，他是一个检查，他每件事都做好了，他的心是为着永生的，但神给他最后一个考验，他需要做一件事，如果你要完全的话，就是他想要完全的话，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的主说，你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这年轻的官说我是要完全，他告诉变卖你所有的然后给穷人，只要故事停在那里，那这还不够完美，但是然后这个年轻人可以再做，可以赚一些钱，然后说你跟随我，那是最偷，就是完全的破产了，谁能够做到这点？我们弟兄提到还有个例子，就在这之后又有个例子，彼得和门徒们说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他们忘记了，他们把网啊船都撇下，一切他们的逃生的工具都撇下，为了要跟随主， 他们认为他们船也给了，碗也给了，但是就好像不太值得。那然后主就给他们一个非常穷寡妇的例子。我们的主是在找百分比，而不是你有多少给多少。这个穷的寡妇，他百分之百的给出来。然后撒该，他是税吏长，他没有真的像那样的寻求耶稣，就像那个年轻的官那么样的寻求耶稣。这个年轻的官真的是来到主面前寻求永生。那该撒该只是想要看一下耶稣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看耶稣，他想看看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他看耶稣长是什么样，他是很身材矮小的人，他在人群当中他看不到耶稣，他很聪明，他就爬上桑葚树上。假如你到耶利哥城，他在耶利哥，他讲到说是桑树，是该杀爬曾经爬过的树。今天你到耶利哥还可以看到这个树，是真是假，这不是重点。就是说在圣经的确有记载，他的确爬上了桑树要去看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耶稣看到他说下来，该杀下来，主耶稣进到你的家。你可以想象，你知道耶利哥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城市，你知道吗？该杀他是在一个邪恶城市里面当罪吏长，你知道他？你想这样人会做出什么好事吗？但是然而救恩却临到他了，他站在欢迎耶稣，还有欢迎他的门徒进入他的家中。那每个人就很多人就在那边谈论，那谁是耶稣啊？他不知道，他说耶稣难道不知道他是跟 罪人住在一起吗？撒该就说，该撒告诉主说，他说我把一半的全部分给穷人。还没有玩完他撒该他没有说我等耶稣跟他讲到，他才说我把一半给穷人。好，他主动的说我要把一半分给穷人，然后还有我在讹诈任何人的时候，我愿意跟他赔他四倍。主要你的旧约托，过旧约的惩罚是五倍，哦，有的是四倍，有的是赔四倍，收五倍。你想他有剩下什么？那个天开始，撒该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就像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一样。然后这个人进到神的国了，接受了救恩。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临到他的家了，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这个主题是新的主题，我看见在我们当中60年代的时候进到这个，是60年代的时候进到这个家，在60年代进到纽约市教会的人们去世。还有一个 Michael 弟兄，还有一个 Michael 70年代的80年代的也有。 80年代的，90年代的，90年，2000年的，今天我们要这个严肃的话题，是因为我们的传奇，在教纽约教会的传奇，是我们年长弟兄所带领我们的，会进到我们年轻的一代当中。你知道，在宇宙当中有两个来源，有一个是永远的来源，然后一个是在时间里面，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源头。我们只有一个心，你看，这是一个敬拜的事情，就是神跟马门之间。我们前几天是跟带领弟兄们祷告，你看中国餐馆都会是财神爷，什么财神爷。不管他这个偶像外形是什么样子，他都告诉我们说，但是重要是他背后的事是什么。不管是金是银，不管他是英镑是欧元还是美元，不管他用什么的货币，任何超过很多事情在神以外，你把它总刮起来，其实就是钱这件事情。钱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来源根源。你知道在伊甸园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分别知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每一件事情，如果上面有定价表的话，假如你在下载那些软体的话，你可以甚至计算这个人值多少钱，他可以计算你，那你的教育，你在哪长大，你多高，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把你的特点放进去，那他计算你这个人值多少钱。这是全世界的系统已经把我们定上标价。我们很多年轻人在你长大了，在启示录十八章，你告诉那里讲到说，买卖灵魂，整个世界在做生意，甚至介绍所，他们叫做黑行的猎人头的，那个好像是丛林的名字一样，他是人头猎者，就是职业介绍所，就像灵魂的交易者。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为年轻人很有负担，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狡猾，而且看不见的狡猾。有一天几个年轻人要出去要吃饭，他们说你为什么去这个店，他说你还在用现金吗， Peter 叔叔，你还用现金吗？用现金有什么不对？他说叫 memo，他讲一个这种付钱的系统。那我现在用这种付款的方式，今天的仇敌更是躲藏的，而且狡猾了，而且不要透过你的手。我甚至被他们占据，被抽敌，我们已经被世界的系统占领了。然后我们就是黑色星期五， 然后明天又是一个购物的日子，甚至你不用离开你的家，你不需要去礼拜五去购物，但是我们的心，透过我们的心思，透过我们的眼睛，被你的手机、你的 iPad 都被占据了你。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归还给主。这些日子里面，年轻的一代突然之间，甚至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且在世界各地，在美国这个国家，在远东，在欧洲，他设计一个简单的下载程式，然后他瞬间之间他就变成个百万富翁。我们年轻的世代去敬拜马门，我们需要把这件事视为就是偶像崇拜，贪婪就是拜偶像的一样，这是一个严肃的信息，需要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教会是这样忠心的年长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你能够给出见证来。希望年长弟兄姊妹做出见证来，是为了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被你们这美好的见证来受感动。你知道以前我们在曼哈顿我们聚会，我们1963年，我们买这个地方一半的地，我们买了这块地，1963年我买了这块地的一半，43000元，在1963年，我们用43000元买了这块地的一半。你想43000没有什么钱，但是在1963年是很多钱，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工作，不是很多人在那里工作。我们那时候大概有130个圣徒，1965年我们建了这个。那个时候真是连停车场我都没有钱去盖，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书店书房，我们使用这个，那个旧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可以做到150到160个人，只要你聚会来晚的时候，你需要站着或到地下室，你要站着或到地下室。那个时候圣徒他们享受那个教会生活， 他们是30分钟40分钟一小时之前为了享受教会生活，他们都早参加。在70年代的时候，在70年代，我们在7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在250到2700人胜，有几个弟兄姊妹出去，在70年代我们人又减到120个人，然后但是神祝福我们，在1981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数又到350人，在波饼的时候，所以他们又把就是把现在这个聚会的地方盖起来。在1984年10月份，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聚会地方就盖好了。艾斯妹在这里，我跟她，去的。1971年。那是有个谎言，他们说你如果付10万美金，可以把你弟兄救出来。在很多地方，最主要在纽约市，在两个礼拜凑足了10万美金，然后这个钱汇到香港去，两个月以后，他把钱还给我们。他说不可能的，不可能让你弟兄可以放出来，而且呢，几个月以后尼弟兄在监狱里面过去了，我们就有这个钱。然后弟兄们做了个决定，所以去把 Downtown House 买下来，79000块。所以用 Downtown House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用它不用，我们要把 Downtown House 完全被教会来使用，我们不会卖它。在过去很多，他们在教会，他们在教会生活，把所有都奉献出来，为了教会的生活。当我们要买曼哈顿三那个价钱是230万，好，朱弟兄和艾沃弟兄告诉我们弟兄们，他们打开这个奉献箱的时候，他们看到珠宝，从弟兄们把珠宝丢到奉献箱里面，甚至年长辈，甚至把所有都奉献出来，在奉献箱里面。很多时候， 他们非常的迫切祷告，是从他们心所捐出来的宝贝。有个姊妹，有个人就是在清洁工这样，有个姊妹是一个清洁工而已。我这样讲这话是希望年长的姊妹们的弟兄姊妹来奉献。这个姊妹已经被主接走了，在2002跟2003年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要在买会所，在曼哈顿要买会所，我们只有一半的钱来买这个房子，换句话说100多万而已。其实他没有家人，因为整个一生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孩。这个姊妹是在家里面做家仆的，从中国到台湾就到美国。他是什么？他放线，他就奉献他的投资超过了100万。他知道要买这个，然后他就把那100多万就奉献出来。这个姊妹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但是因着他的投资，他有100多万的美金在他的账户里，然后他就把它奉献出来。本来我不知道这故事，差很短了。他很省钱，那问朱弟兄，这是哪个姊妹？然后他说：“坐下来，我要好好跟你讲这姊妹的见证。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在纽约是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为了走在我们前面的圣徒们，还有为了下一代，为了这个世代，我们需要你的见证。”因为我们在征战，就是我们要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这是一个极大的征战。我自己是在贫穷的家庭长大，我很不容易赚钱，很不容易。那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跟随这个榜样，我们跟随见证。在很我们在许多的时间里面抓住机会，我们能够奉献出我们所有的。神是何等的信实，我们只有一个心。在马太福音13:22，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像个土地一样，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心像是泥土，对他是泥土，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成长，他也需要在我们心里面成长。这是从世界来的增进，忧虑的增进，还有忧虑，还有这些财物想要跟我们的心来竞争，跟主来竞争。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心很想要得着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完全为着他，所以他主才跟门徒说，你要用你的全心全魂全意全力来爱主你的神，你的全魂全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应该是被主所完全占有。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的心肯会刺透。如果我们的心被很，如果是贪爱钱财的话，我们的心会被这样的刺透了。如果我们贪财的话，我们心是会被刺透的。我拿花两分钟来跟书的们讲过去的几年我们的所做的事情。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第三个会所的时候，我们要买，在2015年的时候，第四个会所，2016我们买第五个会所，哦，2017年买的，我们。在2018年，我们买了第七会所跟第八会所。这一年的9月18号，我们有第九个会所。我们把三四街一楼跟二楼买回来，第四会所是在 Brooklyn College 那里。我告诉你，我们钱是够的，你相信吗？我们不是在跟你要钱，我们钱绝对都已经够了。因为我们许多的圣徒不断的奉献，所以我们教会不缺钱。我们有把 Pennyworth 的那个营地满。我们暑季的真理学校在2016年我们开始用暑期学校，我们在每年都增加人数25%。 所以下礼拜下我们把它分开，明年，所以明年我们要分作高中跟中学分开，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600人来参加。神是透过我们衷心的祷告奉献，神就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工作。像这就是一个救恩，转我们的心。好像世界的系统好像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吗？因为不是的，因为我们是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生活行动，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属于这个世界。阿们。马门财富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件事情，保罗特别提到，他是很实际的想，在腓立比书他讲，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很多次，甚至在哥罗西书，在加拉太书。告诉希伯来书13章也讲到要与圣徒同享我们所有的，希望这给我们新鲜的观点，在教会生活怎么往前，让下一代我们年轻人坐在这里。让纯洁的心来跟随主，现在我弟兄他要讲一些话，我想他要给个见证。当我们听到在第二个会所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消极的事，是讲是在林肯塔诺的出来隧道，刚隧道出来的，当我们弟兄去看那个建筑物的时候，主告诉我们弟兄们说，就是这个建筑物，我们很缺钱啊，我们不够，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些，然后就讲到借钱，就是住，他说我们借钱，没有钱没关系，我们借的，所以我们弟兄们就聚在一起，我们彼此看着对方，那很清楚。主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地方给我们，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所以他们没有借钱。所以教会我知道这个美哈顿的会所，我们从来没有借钱过。如果神要来处理我们钱的事情的时候，假如你来考虑在圣经里面，根据主的心愿，根据他所要的，你会说什么？基督对我们是什么？最重要的点是什么？省时间的缘故，就是心腹，因为他是新郎，我们是他心腹，他要的是我们的心。重点不是钱，重点是我们的心，愿他得着我们的心，感谢主。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会分开。我们可以特别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的圣徒们，你们可以再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有要分享，你就站起来分享，没问题。你讲中文没有问题，我们会给它翻成英文、哦、那我们今天就不分开了，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听这样的见证。所以你有什么见证，中文的弟兄姊妹讲中文的弟兄，你有什么见证要分享，你就说出来，我会把你翻成英文、哦、没有关系。